了之后起怜悯心，起怜悯心就想说这样的造罪将来是要受苦的，所以他就生起怜悯心，发生利益安乐意乐，他就发出要利益这个众生，使他得到安乐。那么菩萨有这一种好的心意啊，意乐啊，有这一种好的心意呢，就随力随能说离间语。因此菩萨呢就随他的力量，随他所能做的，那么故意的说这个离间的语言，让他离开那个不善的朋友啊，这个就说离间语，令离恶友，令他离开坏的朋友，舍相亲爱，舍掉他所认为是亲爱的这个坏的朋友，勿令当受长夜无力无力啊啊，不要让这个众生呢受到这个长夜无意义无佛法利益的这一种痛苦，也就是堕到三恶道，所以受到长夜无意无力的痛苦。如是以饶益心说离间语，乖离他岸。那么菩萨这一种以饶益众生的心，完全真正是以利益众生的心来说离间语，说让他离开恶友的这一种以语言啊，离间的语言，乖离他爱啊，让他离开他所亲爱的这一些恶友。那么这一种情况呢，就无所为患，生多功德。那么菩萨这一种以饶益众生的心说离间语，在菩萨界无所为患，能够升起利益众生种种的功德。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是七众同志啊，七众同志啊，异俗果报，下面有异俗果报，如第六众戒中说。那么第六条众戒当中，我们已经说过两舌戒的果报，也是堕三恶道，那么生到人中呢，眷属乖离啊，或者是亲族避恶，因为他自己以前造两舌的这一种罪呢，就离间人家啊，他破坏人家的感情，结果他自己所生到人中呢，就是眷属乖离，眷属都离他而去，或者是亲族避恶，或者是这一些亲族的人在一起呢，都是常常起斗争啊，亲族避恶，大家都很凶恶，对他都很凶恶，因为他过去造这种两舌之罪，所以有这种果报。我们底下再看第二十条，不行晃就戒啊，不行晃就，就是晃，就是释晃，释晃众生，看到众生被抓或者是要准备要被杀，那么就用种种方法应该要去释晃他，应该要去救护他，要去解救他。那如果不去释放解救的话，那就是犯这一条的过失，就是不行放救，即是这一条戒的过患。那么戒呢，是叫我们不要犯这种过失，是能防之华，所以叫做不行放救戒啊。那照道理菩萨应该要有慈悲心来救度一切众生，如果不行晃救的话，就乖违了菩萨慈悲的本行啊，他本来应该所修行的啊。我们请翻开戒本书第347页，我们看看这一条戒的字义，法藏大师的字义，347页倒数第二行，字义则菩萨理应运命救生，而缓见众生苦而无辞救，违行之甚，故须自也。说菩萨照道理呢，应该要损失自己的生命呢，也应该要去救护众生 啊，菩萨道应该是这个样子啊，牺牲自己也要救无众生，而缓见众生苦而无辞救，那么反而看到众生在受苦而没有慈悲心去救护他，这违行之甚，这样就违背了菩萨所应该做的，违背了菩萨恨啊，就是非常的乖违菩萨恨，所以要治这一条戒，故须治也。别说义三，那么个别来说，这治义也有三种：一增恶，二损善，三施救生。那么这个也是菩萨的三句境界。增恶就是乖摄律仪戒，损善就是乖违摄善法戒，施救生就是乖违的摄众生戒啊，所以要治啊，这乖违的菩萨三句境界，所以要治这一条戒啊，让我们能够依着菩萨的三句境界来修行。那么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生，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华。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应请法师讲菩萨戒经律，普至亡者得见诸佛僧人天上，若不尔者犯轻垢罪。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也是标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说这个菩萨佛子呢，应该以慈悲心啊，以慈心故行放生业。这个慈心呢啊，依照我们的合注的解释，说这个慈心可以分为三种。这个是在119页合注的解释说，慈心分三种。慈心一生缘慈，生缘慈就是观六道皆我父母，说看六道的众生皆如同我们的父母，皆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就因此而生起慈悲，这是众生缘慈啊，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就生起这种慈悲。第二种是法缘慈，是依着法的因缘而生起的慈悲。那么什么法呢？就观地水火风是我的身体啊，看到地水火风也都曾经是我们的身体，因此而生起慈悲，是法缘慈。第三种是无缘慈，就是虽无众生之缘，也无这个法缘，但虽然无这一些缘，无种种缘，但是以这个菩萨的平等心啊，离差别见啊，以平等心离开差别的见解，那么所升起的慈悲就是无缘慈。所以这个就是在生生受生之中哦，悟不生不灭常住之法啊，不生不灭常住之法啊，就是以这种平等之心所发起的这个慈悲，就是无缘慈，无缘慈悲。那就是以这一种慈悲心为他的本体，为本体行放生业，来做放生的事业啊，来做放生的事业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说一切的男子啊，乃至于六道，不单单是人道，乃至于六道的一切男子，那么或者都曾经是我的父亲啊，一切男子是我父 啊，那么一切女人是我母啊，人道乃至于六道的一切女人都是我的母亲啊。那么这个呢啊、下面还有解释，就是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我生生无不从。为什么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呢？就是我们在过去从无始劫以来，一生一生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在过去的生生当中呢，无不从之受生，没有不从这一些一切男子或者是一切女人当中所受生，就是他们都是曾经是我的父母，我曾经都是从他们那边哦受哦，因此被生下来。就是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的父母。如果照这样说起来呢，就是六道的众生也都曾经是我的父母，也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莲池大师这么解释，他是莲池大师说受生既历多生，就是我们在过去得到这个身体，我们在过去生当中也都有这个身体，不管是在六道当中哪一道都有这个色身，都有这个身。那么过去都有那个所受的那个身体，那都经历了很多生，所以脱胎必骗诸去，所以我们过去投胎呢，一定都经过了六趣当中的每一趣、哦、所以说六道众生皆是我的父母，所以我们在六道当中都曾经去出生过、哦、而且都是生了再死，死了再生，就辗转的无量劫、哦、所以六道众生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曾经到六道当中去受生，所以六道的众生也都是我们的父母。好，有这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我们到六道里面去受生，所以六道众生是我的父母。还有就是我们以人道为主，那我们现在是人呢，那六道的众生他们曾经都是我们的父母。这两种解释。那么我们再看底下啊、尔杀尔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说这样说起来，六道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那一些鸡鸭牛马种种也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哦。这样如果把它杀来吃的话，尔杀尔食者，然而把它杀了而且来把它吃了，这样就是杀我们的父母，杀我们过去的父母一样，如同杀我们的父母。那么这一段呢华藏大师说这个就叫做普亲观，普亲的观想就是看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亲啊，这叫普亲观啊，普亲的观想。那么下面亦杀我故身，亦杀我故身呢，这一种就是平等观啊，平等的观想。平等的观想就是说，你杀众生就是杀我们过去的身体哦，啊，这就是平等的观，众生也就是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身体也就是众生的身体。那么为什么亦杀我故身呢？那么下面有解释，下面解释说，一切地水是我先生，一切火风是我本体。说一切的地水也都曾经是我先前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么一切火风呢，也都是我本来身体的一部分。那么把它合起来，就是一切的地水火风都曾经是我过去的身体，就是说这四大，就是一切的地水火风都是我们曾经过去的身体。譬如说我们 我们人如果这一期的果报尽了之后，那我们这个身体它就腐烂了，腐烂就或者是水归水，火归火，地归地，风归风，那就又散开来了，散开来。那或者是我这个众生的尸体，如果是埋在这个果树的底下，那这个地水火风，如果再被这个果树所吸收，它将来开花结果，结的这个果，然后再被其他的众生吃的话，那这样的话，那个其他众生的身体的一部分，就由我们的曾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哦，所以说杀一切众生，也就是杀我的故身哦，也就是杀我们过去的这个身体一样，因为它是辗转这样交换嘛。啊，这个四大腐烂了啊，就被植物吸收了，那么植物又被其他的众生吃掉了。这样，那么本来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变成其他众生的一部分，或者是牛吃草，就把曾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也就被它吃了。那我们再去投胎转世，那再杀这一头牛，这样就是杀了我们的故身，我们过去的身体。总而言之，这个地水火风呢，它是辗转的这样的流传，那么一下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一下子或者为植物的一部分，这样传来传去。所以说传来传去，有可能一切众生的身体呢，也都有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说杀一切众生，也就杀我们的故身，我们过去的身体啊，因为他那一边有我们过去身体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地水火风也都是我们过去身体的一部分，这样啊，故常行幻生，生生受生，因此呢。啊，这一种前面所说的这两个原因，就是说如果杀众生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杀到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杀众生的话，或者有可能杀到我们过去的身体，就是杀我故身啊，因此呢，我们应该要常行幻生，所以应该要常常幻生，应该要常常幻生。那说到这一边，那个幻生呢，除了前面所说的以慈悲心啊，为本体之外呢，那我们或者也应该运用智慧。那么如果真正要幻生，智慧也是很重要啊。譬如说海里的生物就要幻到海里，不能够把海里的生物把它放到淡水里面，或者是淡水的生物把它放到海里，这样就变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不能够达到真正幻生的目的啊。或者是这个天气非常不好，那么把那一些鸟放出去，那它没有地方躲雨，或者下大雨，结果就死掉了。啊，这样也都不是善于放生，所以我们放生呢，慈悲心还要有智慧啊，智慧的关照啊，要善行放生。好，我们再看我们底下的文，生生受生常住之法。那么什么叫生生受生常住之法呢？就是不。我们一生一生的去受生啊，一生一生，就是说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受生啊，哦，生生受生，这个常行幻生，我们都要幻生呢。这一种是常住之法，这一种法呢是不准改变啊，这个应该是成为一种常规 应该是一种不变的这一种法则。好，不管我们生到哪里去，生生受生，我们生了，我们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那么生生受生当中呢，都应该要行放生之业。那么这一种放生之业呢，是常住之法。我们再怎么受生，也是应该要救护众生，应该要常行放生。所以这是常住之法，不变的规则，不变的法则。那么不但自己放生呢，也要教人放生，也应该教人放生。那么就是用这三种慈悲心来开示于人啊，用生缘慈悲、法缘慈悲、无缘慈悲啊，或者是用种种的智慧、慈悲智慧来开导人，教人家也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死，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如果看到世俗人或者是世间一些杀生的人，他们杀畜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方便救护方便救护呢就是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来救这些众生，来保护这些众生啊。那么种种的方便，极光大师他说，或者我们用钱财啊，用钱来买他的生物啊，或者是用好话来劝他，让他不要造这一种杀罪，这就是用种种方便善巧，来救护这个众生，来救拔这个将要被杀的众生，来保护这个将要被杀的众生，解其苦难，解开他生命被杀的这一种苦难。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那么常教化讲说菩萨戒，那么依照我们和书上合著的解释，他说这个上面的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呢，这个是救他的生命，救他的生命。那这个教化讲说菩萨戒呢，这个是救他的慧命，救他的慧命。这个前上面的这个救护呢，是解除现在的苦难。那么教化讲说菩萨戒呢，是拔其未来的苦因啊，就是救他未来的苦难啊，这样。那么救度众生，总是要救护啊，要拔度一切的众生，一切苦难的众生。那这个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呢，这个在义集法师他有另外的解释啊。义集法师说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呢，这个是救要被杀的那个众生的这个命难啊，他的生命就快要被杀了，就救那个要被杀众生的那个灾难。那么下面的常教化讲说菩萨戒呢，这个是教导那个能杀，就是准备要杀众生的那个人，是用菩萨戒法来教导他，来劝化他，让他不要杀众生，能够舍离杀众生的这一种事业啊，造这种罪业，不要造杀众生这种罪业。所以说教化讲说菩萨戒呢，是对那个能杀的人。那么上面的解其苦难呢，是救那个所杀的众生啊，将要被杀的那个众生。这个是极光大师的，而不是义集法师的解释。好，总而言之，就是要救度众生，不管是能杀所杀，都要去救度，救度一切众生。 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应请法师讲菩萨戒经律，辅之亡者得见诸佛生人天上。如果父母兄弟死亡 的日子呢，那这个或者是初初死亡的这个日子，或者是他死亡的那个忌日啊，周年一年的忌日，或者是两年的忌，或者是十年八年的忌日啊，就是他死亡的那个日子啊，或者初死亡，或者是纪念的那个日子忌日，应请法师讲菩萨戒经律，应该请法师来讲解这个菩萨戒经律，也就是《幻网经》菩萨戒啊，来讲这菩萨戒，或者是一切其他的菩萨戒经律啊，或者是一切菩萨戒，或者是这个菩萨三戒经种种，就菩萨戒的经律，应该请法师来讲。那为什么要请他们来讲呢？就辅之亡者得见诸佛生人天上。那么请法师来讲这个菩萨戒经律，那么或者是能够引导这个亡者，让他们能够得见诸佛生人天上，能够见到诸佛，或者升到人道天上去。那依照我们书上的解释，就是119页最后一行，得见诸佛生人天上呢，这个就是见佛闻法啊，就是请法师来讲菩萨戒经律，那让这个王者呢能够见佛闻法，那么永远在人道或者天道当中来修行啊，这就是得见诸佛生人天上这样。那还有莲池大师有另外的解释，我们请翻到120页。莲池大师这个讲眼之福得见诸佛者，那么莲池大师的解释是说，以此戒是三世诸佛之本源，说我们这个菩萨戒呢是三界诸佛的本源，那么戒之所在即佛在故，就是有这个菩萨戒华，那个地方就有佛啊，所以说见佛见法即见佛啊，所以说请法师来讲这个菩萨戒经历，当下听到这个法呢，就等于是当下见佛，见到佛的法身一样啊，所以就是得见诸佛，得见诸佛的法身。那么听了这个菩萨戒法呢，他们或者就升到天上去，或者就升到人道当中，就还能够修行。因为我们说这个持五戒能够升人道，那么修十善就能够升天。那么这个菩萨戒呢都包含啊，这五戒十善呢都包含在这个菩萨戒当中，所以说来讲这个菩萨戒呢，他或者就能升到人道当中，或者升到天上当中呢继续的修行这样。好，所以说父母兄弟死亡之日，应该请法师讲菩萨戒经律，为的就是福之亡者，以这一种福德，好，以这一种咳咳请法师说法的这一种功德福德，来资助亡者，来帮助这个亡者能够见到佛啊。见佛闻法，或者是听到这个法，就是见到佛的法身，而能够升到人道天道上去。当然最后也是要往生极乐世界，能够见次的修行，能够成就菩提佛国，能够出离三界，成就菩提佛国。若不尔者，犯轻垢罪。如果不这样，菩萨佛祖不这样做的话，就犯轻垢罪。我们看看下面的劫罪重轻。此戒被四缘成罪啊，这一条戒具备了四个缘就成立罪过。一，苦众生，是受苦的众生啊，将要被杀了嘛，所以是苦众生。第二是苦众生想，也知道他是将有苦难的这个众生 啊，心里面也知道啊，有这种想法。三，无慈心就没有慈悲心。第四，做事不救啊，就是眼睁睁的就看着不去救苦救难，那么就犯这一条罪，不犯就犯这一条不行放救戒的罪过。那么谁做事不救，底下解释随事结罪啊，一件一件都结罪，不救生命是一过，好、啊，不救他的生命是一个过失，结一个罪。那么不救慧命又一个过失，不为他说话，那么不救他的慧命又是另外一个过失，又结另外一个罪，所以随事结罪。那么下面有开源，若欲救而力不逮者，自心未称活明，或未说华，以作救慧命之原因无患。如果我们想要去救而力量不够的话，力量不够的话，这样就自心为他称活明，就为他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或未说法，或者是为他说法，像我们菩萨界说看到畜生就要为他说如是畜生发菩提心，那劝他发菩提心，或者是为他说法说应该修善法，那使不堕三途啊，修善法不堕三途，不堕三途就比较没有啊，作为畜生被杀的这种苦难，所以为他说种种话。那么为他说话，作为救他的慧命的这种因缘，这样的话就不换。就是虽然不能够救他，但是至少还是有那一种菩萨的灵敏心，有那种悲心，所以就不换。那么底下的善事开遮，就为遮不开，这条戒是没有开源，亦属果报。不救则失三尺华丽，如果不救这个众生呢，就失掉三种慈悲的活法的利益啊，就是前面所说的生缘慈、法缘慈、五缘慈，失掉这三种慈悲的活法利益。救则成就三慈法门，如果能够救度众生呢，放救众生，则成就三种慈悲的法门，这就是行菩萨道的法门啊，就能行菩萨道乃至成佛。这一条戒也是七众同志。底下我们总结，如是十戒应当学，净心奉持，如灭罪品中广明一戒相。那么这个是总结第二段，总结第二段就是十条四十八清戒的第二个十条戒，就是总结第二段。如是十戒啊，如上面所说的这十条戒，应当学，应当要好好学习，净心奉持，恭敬，以恭敬心啊，孝顺心、慈悲心来供奉执持，如灭罪品中广明一戒相。在灭罪品当中会广泛的说明，每一条每一条的戒相都会广泛的说明。那么这一条戒就是以上四条戒到这边就一个总结底下我们再看第二十一条，称打报仇戒。称打报仇戒就是以称报称，以打报仇，以打报答来报仇，就是菩萨佛子呢，以称心来回报称心，以打来回报答啊，以一种报仇的心理，那么就换这一条的过失。那么菩萨道理说，应该要以慈悲心来度化一切众生。啊，如果是以称打报仇的话，就违背了菩萨的慈悲的心地啊，所以就有所过失。那佛陀制这一条戒，叫我们不要犯称打报仇的过失啊，戒是能防之华啊，叫做称打报仇戒。我们请翻开我们的戒本书353页。看看这一条戒的字义，353页倒数第二行，字义则菩萨理应忍行内冲，慈悲外溢， 而反称骂吉达为师至圣，故以自知。说菩萨佛子呢，照道理说应该要修忍入行就是内心要充满修行忍入啊，修行忍入，慈悲外溢。那么表现在外面呢，就是要表现慈悲心，就是拔苦以乐，与乐对众生应该拔苦以乐。而缓嗔骂击打，结果没有内行忍入慈悲外溢，而反过来是嗔骂打众生，这样为师至圣，这样对于菩萨道的修行的过失非常大。为师至圣，故以自知，所以自这一条戒别显一三。那么个别的说明字义呢，也是三个原因，也是菩萨的三句境界。嗔怨不止啊，就是如果嗔打对方的话，这一种嗔怨呢就不停止。那么再换过来，忍善不争，如果自己不能够忍耐的话，这个忍的善华就不增加，这就是违背了色善法界。那么众生背离，如果嗔打众生的话，嗔打报仇众生的话，众生都被舍了，这就是乖违了色众生界。所以既乖三句啊，至此严苛，因为违背了菩萨三句境界，所以要治这一条啊，要治这一条戒。我们看这一条的本文，若佛子不得以嗔报嗔，以打报打，若杀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家报，若国主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家报，杀生报生不顺孝道善不恤奴卑打拍骂入，日日起三夜，口罪无量，况故作欺逆之罪出家菩萨无慈心报仇，乃至六亲中故报者，换清垢罪。这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就是标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不得以嗔报嗔，以打报打说受菩萨戒的这个菩萨佛子不可以以嗔来回报嗔，以打来回报打。若杀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家报，若国主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家报。说我们的父母兄弟六亲如果是被人家杀的话，被人家杀害的话，不得家报不得反过来家到对方来报仇就是向对方报仇。若国主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家报，说他这个国家的主人，也就是国王就是君主国家的君主为他人所杀的话，亦不得家报，也不可以来回报加在对方来回报他那这个理由呢，就是说父母兄弟六亲或是国主被他人杀者，为什么不得家报呢？这个法藏大师他这样说，他说在我们世俗人的见解，就是君父之怨不共在天呢。这个父母被人家杀了，或者是国主被人家杀，这个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个为什么不得家报呢？那这里法藏大师他说，这是因为如来的慈悲，如来看到众生呢这样的冤冤相报，就是这个互相的杀来杀去，今天我杀你父，那或者将来你再报仇，这样就在六道当中轮转不徐，所以怨中不尽，这种怨恨呢就无有穷尽。所以唯有无怨，唯有我们行菩萨道的人把这一种冤冤相报的这一种报仇这个怨气呢 把它熄灭了，把它熄停止了，这样呢，这个怨恨呢才会消灭，这个冤仇呢，彼此的冤仇才能消灭。不然的话，那么在佛的眼光，你为父报仇，那他也为他的父报仇，这样报来报去呢，就无有止息，无有止息就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啊，不得家暴。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就说在没有被杀之前呢，我们这个菩萨佛子当然要尽一切的力量来避免这一种杀罪的花杀业的花发生哦。好、哦、啊，就好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有人要害这个500商族，结果他就不顾自己堕落三途的这一种危险，他也要行菩萨道，避免他造这个杀罪。同样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父母兄弟六亲乃至国主，如果还没有被杀之前，我们身为一个菩萨佛子，要避免这一种杀业的发生啊、哦，好、哦、甚至于以我们的生命去保护。那这里是说已经这个杀业已经成就了。那就不得以嗔报嗔，以打报打，就不可以再去报仇。我们下面也有解释，杀生报生不顺孝道。哦，为什么不得报呢？就杀生报生不顺孝道。那我们看我们121页倒数第三行最下面说，杀一生报一生啊，与我之生无益，与彼之生有损啊，就是说为了报父兄之仇，结果我们的父兄已经被人杀死了，所以对我们的父兄之生呢没有帮助。那如果把对方再把他杀死了，那对彼之生呢就有损害啊、哦，生米寡啊、哦，杀米众，这样呢就是有生命的就越来越少了，那么被杀的就越来越多，这个就是乖违了天地之和气，伤化育之本源，所以这个就是不顺孝道，这就不顺孝道。那么下面还有合住的不顺孝道啊，就是最后一行，最后一行，不顺孝道者，被他杀害，必有树因，快意报仇，重征未来怨结，非所以爱死者。说已经被杀了，那或者是过去的因缘果报，那我们现在如果再报仇的话，就增加未来的冤冤相报这一种怨结。那么增加这个未来他们冤冤相报的怨结呢，这就不是爱，真正的爱这一个已经被杀死的这个父兄。好，所以说就是杀生报生不顺孝道，不是真正爱我们已经被杀死这个父兄等等，所以就是不顺孝道。不是孝道这样。那这个不顺孝道在法藏大师他也是分两方面，他也是分两方面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杀生报生的话，那对我们已经被杀死的这个父母等等，那么他们的怨结就不能解开，就辗转的还会再受报，所以对我们现在已经被杀死的这个父母等等就不顺孝道，就不算是尽孝道。那么另外一种的解释就是这个对方那个人啊，就是杀我们现在父母的那个人，那个人可能也是我们过去世的父母，他可能也是我们过去。如果我们又把他杀的话，那么杀对方来报答 今生的这个父母等等，那么杀害我们过去的那个父母等等，这样对过去的父母来说也是不顺孝道，也是不顺孝道。所以不管是对我们现在的父母或者是过去的父母，只要是杀生报生呢，通通是不顺孝道。那我们把这个文讲完好了。善不恤奴婢打拍骂入，日日起三夜，口罪无量，况故作欺逆之罪。那么善且不恤养这个奴婢，那么或者是家里有奴有婢，那么我们也不要打拍骂入，那么也不应该打拍骂入。那么这是以轻况重，以轻况重就是说自己的奴婢尚不应该打拍骂入，更何况要报仇，称打报仇就更不应该了。尚不恤奴婢打拍骂入，日日起三夜，口罪无量。就是对这一些奴婢呢，日日起三夜，起这个牲口役三业。